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纽约时报在最近披露了两名中国驻美使馆官员在今年九月份因为擅闯美国军事基地遭到美方驱逐出境，这是30年来美国首次以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中国外交官。报道指出，这说明了美国正在对中国的可疑间谍行动采取强硬措施。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的指控严重违背事实，并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决定。与此同时，瑞典国会议员也呼吁驱逐中国大使，因为其言论侵犯人权和威胁瑞典。中国外交官为何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否更加剧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同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宋先生。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时啊，他们都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说这两位是中国使馆的官员，而且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子开车到了维吉尼亚州的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据说在门口警卫告诉他们请他们离开时，他们还继续的闯入，最后被拦下来。他们说他们是因为听不懂英文所以迷路了，但是美方指控呢，他们可能是要前往这个军事基地去进行窃密或刺探的工作。您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坦率讲呢，我真的是很难理解。因为呢，刺探军情吧都是秘密的，是吧？哪有光天化日啊，以公开的这种很敏感的使馆身份就要去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这确实是不可思议。而且呢，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还是中美贸易战打得也比较激烈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他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另外呢，听不懂英语，我觉得这也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中国呢，对外交人员的这个选拔培养机制还是相当不错的，专业性水平也是比较高。你说连口语都听不懂我觉得可能性我觉得也非常小。所以说整个事情我是很难理解应该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确实也是刚刚宋鲁正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一个外交官当他在外国的时候，他代表的是该国政府。很多人对于中国外交人员在美国那么闹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确实是一个很不智的行为。那么您怎么看？那么特别又对美方的反应，那么报道也说这是美方近30年来首次以涉及间谍行为的这个理由来驱逐中国的外交官员，它的严重性到底在哪里？
首先讲他们为什么去，这个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可能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确实有一些东西需要核实，就是说现代的这个侦察技术啊，虽然说有了卫星，有了网络骇客，但是呢，确实有一些是需要最原始的方式核实的，所以呢，他们用外交官的身份去核实，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因为中共的外交官其实出底线就是违反维也纳外交这个条约的。机会是很多的，只是说长期以来没有人管，所以呢，冒一次险这是值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更大，这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一种试探行为，中共其实在世界上各地他不大可能说是按照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规矩做。我们知道，无论在贸易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他都是要冒险的。所以说，用冒险的方式呢来试探一下 这个美国的防卫怎么样，因为有外交身份，所以被抓被控罪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这是值得的，到时候推脱一下说是迷路就可以了，试探一下，这样的话为以后下一步的这个间谍行动提供一个基础，这是可能的。再一个试探呢是政治上的试探，就是说正因为现在美中贸易战，那么中方很想试探一下，就知道一下美方对中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这种试错机制其实在中共对外的这个政策当中是非常多的，只是说呢过去30年呢，因为大家都是绥靖政策，所以一般呢大家都睁个眼闭个眼，这也是一个试探，就是说是不是美国还会睁眼闭眼。第三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是中共的外交系统里面呢，除了职业外交官以外呢，是有一些关系户的。你像最近这个被美国判刑的那个案子，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外交是在大使馆里面工作过的人员，但是这个人呢完全没有外交知识，也不懂英语，但是他是一种关系户，这种关系户在中国的外交使团里面呢其实并不少见，只是说数量可能不大，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专业，也没有经过什么外交培训，他就是一种关系户到这里来执行某种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呢可能跟公事还不一定有关系，完全是私事，或者就是让他到美国来玩一下，这个可能性有，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我放在最后最小的可能性。
嗯，那恒河先生继续谈谈，您刚刚说在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或者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那么从这一次直接将两名外交人员驱逐，您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美国现在呢是开始反应过来了，其实这个外交官啊在世界各地做出轨的事情，就中共外交官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可以举出至少几十个例子来，但是呢因为这种触犯呢是很就是他不是那种能够被抓住以后抓现行的，所以呢大家都不管，但是美国呢今年从这个就这两年哈，从这个贸易战，其实贸易战呢只是一个爆发点，其实双方的这个就是根本的分歧啊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就美国已经很多人提出来冷战，其实这个新冷战在一年多前就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呢大概纽约时报是现在才开始提出来这个是不是有新冷战，如果是新冷战的话呢，虽然这个名词不一定准确哈，但是呢它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特别是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呢并不是局限在这个国家范围之内的，美国现在是出于防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做出一些这个像驱逐外交官这种行为的话，仅仅现在只是限于我相信啊是在对等原则，其实美国还没有达到对等，就是和中方对美国外交官的这种限制来说的话，美国并没有达到对等原则，只是在争取达到对等原则，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按规矩做，就是以前没有按规矩做，现在就按规矩做了，这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向正常。
嗯哼，宋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特别刚刚恒河先生也提到了现在进入这样的一个新冷战时期，很多人对于所谓的中国来的外交人员可能都要带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审视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他们，甚至也有很多人质疑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利用外交豁免权让这些外交人员来肩负起刺探情报的工作，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质疑呢？
首先呢哈，我不是很赞同恒河先生所提到的试探说哈，因为中美发生贸易战以后呢哈，对美关系呢哈变成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那个中国呢哈对涉美的事务呢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哈，像现在我们写文章涉及到美国的，如果是批评美国的或者怎么样，这样的文章可能就发不出去，因为担心呢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哈，这仅仅是从学术角度讲都是这样子的，那就更不用说你从这个外交方面角度说恐怕更严格，所以说试探说我觉得他是，当然恒河先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我认为这可能反而是最小的哈。至于为什么这次美国采取驱逐的这个方式呢哈，它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写照嘛， 现在呢，中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像以前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它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呢，可能就是小事也成了大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呢，你本来也可以说是向中国表示一个抗议，让中国自己进行处分，或让中国自己把它调回去也可以了哈。完全没有必要是要把它由美国亲自去驱逐。
那宋先生，既然您提到这样一个对等原则，或者是可以事先予以警告或谴责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看中国外交部这个针对这一次事件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昨天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呢，他说美方对这个事件对中方官员的指责是严重违背事实，同时呢，他也说呼吁美方要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来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并且是基于一个相互的基础，这也是您刚刚所谓的一个相互的基础。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要按照公约的相互原则来说，中国方面是怎么样对待外国的外交使节？比方我们说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康明凯，他现在已经在中国被以间谍罪关押超过一年的时间了，中国政府自己本身有没有来遵守这个维也纳公约呢？
其实中国呢对国际公约啊这个尊重的这个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哈。具体到康明凯这个事情来说呢哈，他被逮捕的时候呢哈，他已经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了，他就是一个平民。他呢是2017年呢，当时加入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嘛，叫国际危机组织哈。当时担任一个顾问，他呢是2018年被逮捕哈，中间因为有个冲突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他不享受这个外交官的待遇，所以也不存在中国是否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这个事情了。
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当中国在要求世界各国来遵守维也纳公约、善待他们的外交人员时，中国方面又是如何来对待这些外国的外交使节？
对于中国对待外交使节呢，这个他按照这个公约的条件的话，他实际上没有做到的是给外交官以合法的手段来收集这个国家的各种就是政治啊，这个社会民情啊，提供方便，这一点他就没有做到。这个各国外交官在中国受到的限制非常严格。就是说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就是说所谓禁区啊，在美国只有军事，只有很有限的固定的禁区，但在中国呢，这种禁区就很大，有的时候整个区域，比如说新疆、西藏，在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很严格的禁区。那么对于外交人员来说的话，他实际上不能够在，行使他的外交这个外交职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破坏外交准则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是对这个美国驻香港的一个使馆官员、领馆官员。那么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在反送中的这个抗争当中呢，去见了民主派人士，但实际上他同当天也见了建制派人士，这是符合外交官的身份的，就是说去了解公开的信息，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是正常的，但是中共方面呢，却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大公报》去发表一篇东西，去揭他这个揭他的底，就是他的丈夫、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孩子的信息都公布出来。那么这种信息呢，它不是网上能查到的，这是通过外交手段，双方交换对方信息，也就是说，只有政府才能拿到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媒体把它放出来，就是这种手段对于这个外交官是非常，是完全是违反这个维也纳公约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就谈到中共是一个就是流氓手段，就是thuggish， 这个词其实很少用，就美国实际上是忍无可忍的才用这样的词。这就是中共对于外交官，另外一个这是单方面的，就是中共对外交官。那还有一个维也纳公约呢，就是要遵守所在国、接受国的各种法律。但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官呢，在各个国家违反这个国家法律或者违反外交官的 身份做一些这个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的。
好，这个问题我接下来就要再回到我们的宋鲁正先生了。宋先生，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在美国的这个案例之外，在瑞典也是这两天的事情，瑞典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呢特别呼吁瑞典政府要以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还有威胁瑞典政府为由来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的报道说为什么各国现在好像都在流行要赶走中国的外交官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恒河先生的一个说法哈，一个看法哈。其实呢，中国确实对那个外交官，西方外交官，包括就是对外交官吧哈，去西藏啊、新疆啊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也是我觉得是国际惯例了哈。你像那个中国外交官在法国，如果他想去法国的海外领地的话，他要需要单独去申请，而不是说我想去就去。如果中国外交官说我想去美国设在古巴的监狱，是吧？恐怕也需要去申请。他也不是军事基地，他就是个监狱，是吧？恐怕也需要单独申请。你也不能说想去就去啊。至于瑞典这个事情呢，我是这么看啊。
恒河先生，好，稍后我们会让您来反映。宋先生，请您继续。
如果中国呢哈，我们假设哈，颁奖给美国通缉的斯诺登或者阿当奇，那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呢哈，那个一个违反中国法律的人获得了瑞典颁发的一个奖项，中国做出这样的反应呢哈，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理解的哈。你像意大利的副总理，他仅仅是会见了黄马甲的抗议者，法国立即就召回他的大使。上次法国这么做是在二战的时候，和意大利是交战国啊。你像德国外长那会见香港的抗议者，中国只是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反应比法国温和多了。
宋先生，我想要请教的是，包括瑞典的文化大臣都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感觉上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狼式外交或者外交人员，经常会以非常强大的这种或者是这种态度来要求其他国家来做中国政府要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他曾经说过，他说当一个国家去告诉另一个国家政府该做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在进行这样的一种通过外交渠道在做这样的一种行动呢？
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看看，我们看美国不是几乎每天都在做吗？说他警告欧洲盟国不能用中国的华为，是吧？这只是一个商业活动嘛，是吧？这个哪个国家能不能用，一个国家能不能用另外国家的产品，这不是完全一个主权的行为吗？但美国不也天天这样去要求吗？所以说你要放在国际视野的话，我真觉得中国的做法它并不是特例，是吧？这对错的我们另外说哈，只不过这是一种惯例吧。
Okay,
大国大国都是这样。
那我来听听恒河先生，恒河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刚才讲的哈，就是不能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惯例，有些地方不能去，对，那是很少的地方，这是第一。刚才这个宋先生两个比喻，我觉得哈，其实比喻得很好。第一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这个和中国政府所提的这个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是本土的领土，这个说法好像有点不太符合。那个地方如果是当作海外领地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一个和美国的这个军事那个监狱相比，我想这可能正是中方禁止这个外交官进入西藏和新疆的主要原因。这确实倒是这个比喻确实很恰当。至于说这个武器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使用的话，因为美国跟盟国有一个这个情报共享的计划，所以美国呢只是说，如果说你们使用了武器的话，从安全考虑的话，美国可能不能和你们共享情报。这个问题我想很简单，这个西方盟国它毕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在内的话，它毕竟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是说这个界限呢是从国家安全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来考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华为的武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这个呢，美国现在讨论的很多，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了，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呢证明，就包括这个中国方面要求，就是这个，最近丹麦的一个属地，就是说好像不能够，如果不使用华为的武器的话，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关系。这是从这个政府角度来施压，就充分说明五 G 已经不是华为五 G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了。所以美国这个安全考量的话， 是很合适的，而且他提出来如果这样做的话只会影响到情报交流，这个也是很合适的。
是，就是除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商业上或者在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西方国家现在采取的一个作为在很大的关系上也是对普世价值的一种关注。我们看到加拿大有一位华裔作家盛雪女士，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她说针对瑞典的国会议员要求政府驱逐这个中国大使，她说瑞典有责任来教一个在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如何做一个文明人，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左右或者中外的不同标准，这应该是大家来遵循一个文明社会共同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针对这一连串的外交事件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下面这一位署名国殇70年的网友，他说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从娃娃抓起，幼儿园教红歌，小学语文第一课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国人爱国爱党狂热程度和二战时的德日意相仿，中国人在党需要时人人都可以成为党的情报人员。30年前中国刚开始向日本劳务输出时，出国前所有劳工都要去国家安全局去上课，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的间谍是天下闻名的，每个公派出国人员都要到国安去学习受教育，回国都要汇报情报，其以爱国之名强迫中国人包括华人背叛居住国，这是一个常事，所以罪恶的共产原教旨是自由世界的公敌，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另外我想再继续看看下面这一位网友，他是署名 Nova Chow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驱逐外交官是一件非常明智之举，军事基地的路标明显摆在基地入口，误闯这简直是幼儿都不会相信的谎言。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谢长点的网友，他说中共时过境迁，对间谍指控驱逐外交官提出抗议，为何没有表示对等也驱逐美国外交官呢？中共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担心和美国断交，还是自己站不住脚，确实有刺探和收集美国军事情报？外交官被美国驱逐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那么针对这几点呢，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恒河先生啊，刚刚有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次耿爽在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也有记者追问到中方是不是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也来驱逐美国的外交人员，那么发言人耿爽他当时说这是你们记者自己的解读啊。那么但是也有很多人分析说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的对应措施或者报复行动，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自己的外交人员确实踩到了红线了？恒河先生，
踩到红线是肯定的。我想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郑先生所说的哈，宋先生所说的哈，就是这个外交人员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在外交部里面在这个外交使馆里面工作的是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人，你像武官就是从这个军队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教育组呢就是教育部派出来的，所以有各个部门的人，各个部门的人呢他会执行他自己那个系统的命令，所以不见得说这是真正的外交官，就是说他自己上面是有别的系统的可以执行他们的命令。至于说这个美国实际上这次呢是相当照顾面子的，就是说他对中方表示了不满，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搞大，所以是后来媒体发现了这件事情把它报道出来，因为美国是个开放社会，长期隐瞒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媒体最后发现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而且美方已经采取了措施，就是对等措施，要求中方外交人员在美国到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到这个一些重要的你像这个研究机构啊到那些地方或者是这个美国政府去需要事先通报，其实他也只实行了，而且发这个通知的时候都没有说是为什么，所以当时大家猜了很久，说美国是给足了面子的，中共自己应该知道他的人犯了什么规，而且美方肯定知道这两个人是属于哪个系统的，只是美方不说而已，所以中方呢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因此我想他们到现在没有反应，并不是说在外交上他有风度，而是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反应。
嗯哼，宋鲁正先生您怎么看？确实刚刚恒河先生也提到了，就在这个驱逐中国外交官事件不久， 美方政府在十月份公布了这个新规，就是任何在这个美国的中国官员，或者是从中国来美国洽公的这些中国官员，他们如果要拜访美国的政府官员，或者到美国重要的科研机构，必须要先向美国政府国务院来进行报备。那么当时中方对此也颇有微词，但是呢，很多人说这比起中国对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的要求来说，相对还是小巫见大巫的。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法？另外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China Half Free 的网友，他提出的这样的看法，我也想请您评论一下。他说，驱逐你很客气了，要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军用基地给抓住，那得要消失几个星期才会通知对方，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一次中美呢处理呢都是非常的低调哈，美国是秘密驱逐啊，中国也没有做出抗议，也没有做出公开的反应哈。
昨天做出了抗议了，昨天啊发言人耿爽
在开始的时候，就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发生之后，美国是秘密驱逐，中国呢也没有报复，也没有抗议，就息事宁人嘛哈。
那您觉得为什么要息事宁人呢？是不是确实中方也了解到他们的外交人员犯了错了？
我先说从美方角度说呢哈，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呢哈，因为特朗普总统啊更看重贸易谈判，所以他不想节外生枝。中方呢肯定是觉得，哎呦，这事情我们做的是不对啊，或者是做的非常过分，不管什么原因啊，而且中国也是也不希望冲击中美贸易这个谈判，哎，我觉得这是个大的背景。但这个事件最蹊跷在哪里呢哈？为什么媒体后来他会能够知道这个秘密？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务员嘛，哈，他只能是体制内的人才能知道这个事情。他为什么打破这个秘密，把这个事件告诉了《纽约时报》？我的猜测只能是什么呢？哈，第一，就他可能是大概不希望中美能够息事宁人处理这个事情，希望能够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事件。也可能是不希望中美这个贸易谈判能够成功。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如果成功的话，是有利于特朗普连任。他可能是不赞同，因为我知道美国的政治精英既不赞同中国的这种做法，他也不赞同特朗普啊，他可能是通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了哈。至于说那个对那个中国官员的，就是、说是中国外交官员，去企业也好，去官员也好，去那个会见科研机构也好哈，这个限制呢哈，我觉得主要是有象征意义哈，它并不能够说是遏制什么间谍行为，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地方呢都是公开的，中国的外交官呢也是公开的，他很醒目嘛哈，所以你去呢哈，大家都会知道，你也没办法去做什么什么这个间谍行为。所以但是这是它具有象征意义，就我限制你是吧，就表示对你的不满，表示两个国家关系的恶化。它是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当然我们可以打着就限制遏制间谍行为的名义，这样呢可以让这个事件呢更引人注目而已。
那宋先生您怎么看待有网友提出的，如果这样的同样事件是发生在中国，那么这个进入到中国军事基地的人员很有可能要消失好几个星期，那么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比较起美方的做法，您的看法？
这主要取决于那个人呢是什么身份。如果是外交官身份呢，中国也会和美国一样，就是要么驱逐，或者是交给你美方你自己去处理，把它调回去，是吧？而不会说是把它关起来。但如果他是一平民百姓，是吧？你等于是违反中国的法律，你没有这种外交豁免的权利，是吧？我当然要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处理。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好，我想接下来请宋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最近《纽约时报》就是在这篇报道里面，他除了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驱逐两名中国外交官，他也采访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主管麦艾文。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麦艾文他提到了，他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的情报活动不论是通过人也好，或者通过电子形式也好，都变得更加的精良，也更具有侵略性。所以这一点呢，可能也是导致了美国政府在这次的行动上直接以驱逐外交官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解决方案。我想请宋先生简单的一分钟左右谈一谈，中国的情报工作是不是确实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了？
我赞同呢，就是中国的情报水平在迅速的提升，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呢，哈，它进步是全方位的嘛，能力的提升也是全方位的，包括航天啊、军事啊，包括这个情报活动哈。因为情报活动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区别就在于水平、能力和程度。但是我相信呢，中国和美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哈。虽然它进步的非常的快，
是，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呢？
单纯的情报机构的话呢，最近进行了一些调整，前些年进行了调整，当然在世界各地呢，现在特别在美国呢，这个案子很多，但这些案子呢，其实现在还不能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专业情报机构，因为中共在这一点上呢，它和世界各地都不一样的呢，它是有一个群众运动，就是说是人海战术，用各种方式，就是出国进行培训的，或者是在某个领域的，他每个人都可能会被中共用于收集情报和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现在美国呢其实有两派观点，对于中国情报机构，一个呢就是像马蒂斯最近出的那本新书，那他的观点呢就是在专业化程度上的专业化的这个情报方面呢，中共方面和前苏联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就是只是使用专业人员，他比较倾向于这一点。但是更多的人呢，更倾向于呢是这个各个领域都在进行情报收集。这个呢和这个，中共历来如此，就是说对于他的在外面的侨民，使用或者用于颠覆，或者用于收集情报，或者是用于偷盗知识产权，这个做法呢是一贯如此的，从50年代、60年代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只是说现在呢，美国方面比较重视，所以呢，把一些老的案子呢也都公布出来了，这才让大家觉得现在好像情报战非常激烈，因为情报它永远是跟科技是紧跟着的，它总是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最先使用各种新科技的，所以说你要说特别复杂或者是特别精细，那以前在那个传统的间谍的情况下，他的当时在平均就在当时各个国家间谍当中，他可能也是属于比较先进的。你像这个金乌代在美国就隐藏了这么久，而且把这个CIA 的很多情报都提供给中共去了，所以说我觉得只是说现在更多的被暴露出来了，从手法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也越来越先进，但是和这个1949年以来所进行的整个对外的情报和颠覆活动，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嗯哼，宋汝珍先生，我想再回到您啊，刚刚恒河先生也介绍了，这是马蒂斯，他是美国的前中情局的分析师，他最近呢和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一位学者布拉吉尔写了一本新书，谈的就是中共的间谍工作。那么他特别谈到中共的情报工作仍然受到马列思想的影响，那么在分析的时候非常的偏执，那么在谈到背叛者的时候更是要赶尽杀绝，这样的类似的种种的做法。但是我是要回到刚刚恒河先生所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在美国也有一派的说法认为中共的情报工作不仅仅是限于专业人员，在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士都有参与其中。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外交官这个擅闯了军事基地之外，在最近以来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公民擅闯的例子也层出不穷，像今年3月份一名上海女子，她擅闯了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后来她被判了8个月的监禁。去年的9月份有一个中国学生在佛罗里达州也进入了一个国防情报的设施去拍照，在被逮捕的时候他用的理由也是一样，说他的英文不好所以迷路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些个案呢？是不是中国公民在海外都特别容易迷路呢？
如果这个上海女子哈、包括那个留学生，他们是间谍活动的话，那只能说明中国的情报水平还很低啊，还很初级。如果中国是这样的水平的话，美国其实完全不用担心。但如果不是，那你可以按法律来处理嘛哈，但你不要升级到间谍行为，或者炒作中国的威胁论。另外呢，我觉得那个中国呢哈，它应该这个情报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实用主义的哈，这在任何地方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那个文革之后呢哈，就是中国就不太注重意识形态。是去政治化哈，包括经济领域也好，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您说不太重视意识形态？
对，我们是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希望这个社会呢变得更世俗，就大家呢对政治或者是更不关心，更冷漠，更不愿意有政治参与的这种欲望，这才应该是我们是这么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政策呢，它是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哈，不光是经济啊、社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对外的情报工作，它还是个实用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中国的一个误读了，我觉得是。
那您说的这个去意识形态，那如何来解读？包括中国政府、中国官媒从最近以来一系列的 NBA 事件，那么号召这个中国民众来爱国爱党这样的一种号召下，那么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说在这种长期的洗脑教育之下，让中国公民到海外去为国家为党来刺探情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您怎么解读呢？
其实呢，它正好是就我们的意识形态缺失的一种表现。它只好用就是民族主义啊，或者经济发展啊、社会稳定啊，就来填补这个空白嘛哈。涉及到 NBA， 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不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啊。
恒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意识形态倒不一定非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这个趋势是相当明显的。就讲到外交官的行动，外交官的行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海外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受政治迫害、宗教信仰迫害的人士，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也是我讲的外交官所做的不符合身份的这个行动。这一部分行动完全是属于意识形态，就是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而且外交部门呢是不停地把这种向外推，这就是中国外交官违反日内瓦这个维也纳外交条例的一个具体的证明。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像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一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虽然说你不是这个意识形态，但它毕竟是价值观的对立，是社会这个社会制度的对立才造成的。你比如说在美国组织这个中国学生一些欢迎活动呢，是为了压倒这个抗议人群，那然后呢组织一些抗议活动，这个从这个2008年奥运，就是奥运火炬那个时候开始，就非常明显。那时候美国没有注意，现在开始注意到了，这个身后都有这个外交官的这个身影在。那2008年的时候，在法拉盛攻击法轮功行动，这个当时的这个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录音被人家拿到了，但是当时也没有怎么办，就是他让他是任期满了以后回去的。就是说这种行为，其实从某种角度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扩张，通过外交部门来实现的。而情报部门呢，没有意识形态，这个其实在马蒂斯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的这个情报分析是很少的，情报分析要到什么，要到副部级以上才进行情报分析。所以这种情报分析呢，就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就是带着这个统治者意图的这种情报分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过去两年啊，对这个贸易战和对香港抗争严重误判的原因之一，就是情报部门不进行情报分析，他认为这是很弱的一部分，就是政治仍然是主导情报工作的，而且是情报工作为政治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才会出现香港这个区议会选举的严重误判。
嗯哼，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概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我们做一番总结，也回答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人说看到这最近一连串事件，特别针对中国的外交人员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代表西方世界对于这个中国外交的整体战略已经开始出现改变，已经放弃了过去这种用天真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我想先请宋鲁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未来西方与中国的对抗，从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会更加的白热化呢？宋先生，一分钟时间。
好，我觉得哈，这种中西方的对抗呢哈，它结果呢还要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好的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说黄马甲它不是中国引发的吧，是吧？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是中国的间谍行为引发的吧，是吧？就说是哪个国家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啊，是能够取得竞争胜利的根本的原因。我觉得中国对西方最大的威胁 就是自己模式的成功，它从而出现了一个替代选项，而不是间谍行为。双方在间谍领域日益升高的较量，是中国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嗯哼，好的，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这宋鲁正先生刚刚所说，这可能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威胁，您怎么看？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中国外交官的事件来看，未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这种对抗是不是会更加的白热化呢？
事实上，中方自己也认识到了，就是在前几年说的很凶的中国模式对外输出，这种输出形式，首先我想说一下哈，它不是属于软实力的，就是通过他自己的模式的成功来吸引别人学习，而是属于锐实力的，就是说它带有相当强的强加的性质。所以人们认为，在非洲的很多行动属于新殖民主义，现在正把这个新殖民主义移到“一带一路”和南美的一些国家。那么，所以这个不能算成功。第二，这个中美之间现在的这个贸易上的冲突，是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就是利用了世贸组织和这个其他国家的这种善良的愿望，而就是改变这种游戏规则。现在呢，大家觉得这个不能让它再继续这样改变下去了，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中国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并是中共的这个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贸易战只是加剧了这个模式的失败，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必定要失败的。而双方的这个冲突并不在于什么模式，实际上仍然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对立。所以我觉得西方会更加警惕。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宋鲁正先生还有恒河先生来到今晚节目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要和您探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北京是否在用澳门来压香港。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